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6月4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因为今天呢是六四36周年的纪念日，今天的晚些时候呢，我会和每年一样，会做一期专门的特别节目，来和大家一块儿来回顾、讨论，回忆六四啊，这个铭记六四当年的一些。过去我们的那些回忆，另外呢，重点讨论一下今年我们纪念六四应该有一些新的想法了。因为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呢，通过前几期节目每年都做嘛，应该说的呢也比较多，包括吴仁华老师啊，他们等等啊，做了很多非常细致的节目。应该说真相现在已经描述的差不多了，当然还有一些缺憾了。我想今年呢，重点我想把它放在那以后呢，当年的六四为以后积累了一些哪些的经验和教训，我认为给后人们留下了一些哪些的遗憾，哪些的教训，我认为这个呢是我们重点应该讨论的啊。今年呢，确实刚才我打开 Twitter， 我快速的做了一些浏览，今年是很淡。今年呢，你刚才在脸书推特上确实有我们的一些同道啊，昨天在奥克兰也有人举着大旗啊，这个来纪念，开着车在纪念，确实有，但是在整个的环境和氛围上，今年明显不如往年。所以我想呢，一会儿啊，我再给大家录一期节目，我再说说我对这方面的一些看法。来吧，说我们今天直播的节目的内容。乌克兰攻击了克里米亚大桥，这大桥现在怎么样了？把它炸成什么样了？一会儿跟大家咱们汇报一下。说到贸易战，川普急眼了，催促各国给发信了啊，今天交报价，交你们的方案，你们到底想怎么着？就今天你们把你们的底牌都给我，我看看这怎么弄啊，能不能谈下一步怎么样。他有点着急了，因为还剩不到5周的时间了。现在看呢，除了英国最早搞定一份以外，到现在第二份迟迟出不来，他有点急眼了。那说到中国方面呢，华尔街日报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说这一次的中美谈判，那中方的操盘手是何立峰，说习近平下令给何立峰跟美国直接硬干，和第一次就不一样了，而且这次非常的明确，甚至提出来拿芯片换稀土。现在看稀土这个脖子掐的是非常扎实，非常瓷实的啊，这边有点要翻白眼，这有点不行了。那现在那坐地起价呀，想要稀土吗？把你限制的那些芯片咱们拿来交换，现在就已经横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另外呢，财新每个月和中国统计局他们都要在月初的时候做上个月的整个制造业的指数，前两天统计局那个指数情况很不好，结果财新他重点做的是中小企业的情况的一些描述，结果发现呢情况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衰退。严格讲呢，这场贸易战现在的关税、外需的严重不足、缺乏订单，导致中国制造业这才一个月的时间立刻显形，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快速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台湾呢是出了一件事儿，知道呢在民进党内部是闹了共谍了啊，他们也开除了几个党工，也开了一些人，现在进入到了司法阶段。但是现在透露出来的这些细节令人震撼，抓的这几个人呢，这里边甚至有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原来当外交部长时候的秘书，还有总统府的资议啊等等，这方面的人都是可以说体制内圈内的这些人。这些人干嘛了呢？这些人关于赖清德，他们把他们的情报都透露给了中国，这里边包括赖清德在当副总统的时候访问巴拉圭， 酒店的住宿门牌号什么的全给人家了。那如果中国想办赖清德的话，当时是可以伏击赖清德的。另外呢，在赖清德竞选总统期间，他也因为当时他是副总统嘛，他也有一些海内外的行程，包括什么时候到达机场、下榻的饭店、住宿的房间、楼层，对岸全盘掌控。如果有人当时想伏击赖清德的话，赖清德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呢，把当时什么台湾和美国、中国等其他国家啊，在贸易、军事各方面的一些战略分析等等啊，双方交换的一些内容全都泄露给了中国，或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说这个呢是非常要命的啊。曾经还有这么惊险的一段时光。这台湾的事儿是很复杂。你要这样的话，双方真打起来，这可怎么好啊？这个确实是让人感到震撼。说到香港呢，前两天整个那个特务头子叫郑燕雄，香港的中联办主任，在前两天突然被撤职了。为什么呢？怎么好好的突然就给撤了呢？结果香港媒体的这是路透的一个报道，有知情人士向他们透露，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李嘉诚这个长和集团，因为巴拿马和美国这家企业贝莱德公司的交易，结果作为香港这叫什么呀，情报机构竟然一无所知，最后导致让中国的高层措手不及。所以说当时主管情报的、主管看着香港这帮老板的郑燕雄要负主要的责任。现在判断的路透他们的结果是，这个家伙啊，这是为什么把他给撤了，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那习近平都拍桌子了，为这事儿都急眼了，那总得有人要为此负责啊，是因为这件事儿是吗？当然有人讲是不是因为党内斗争啊，或者是怎么样，党内斗争的事儿咱们就先别说了啊。这帮人这小故事这两天已经编到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啊，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好家伙，这个没法看了，都已经到了贻笑大方的程度了。是不是因为这跟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会不会把这个打手换走，换了一个新人，一个姓周的吧，是不是会客气点呢？门儿也没有，一点机会也没有啊！香港那儿呢，现在已经彻底烂透了。来吧，咱们说说韩国，先说选举的结果。那和我们平时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民调，咱们也做一些印象上的对比，最终的结果已经正式宣布。民主党的候选人李在明以 49.42 的得票赢了，当选为新一任总统。这个准吧？这个在民调给大家报啊，李在明一直是49点多。当时呢这位金文珠大概和他差不到9个点吧，不到10个点，当时是非常接近。结果呢金文珠得了多少呢？他涨了点，得了 41.15。比在民调的时候涨了那么两三个点儿。那另外那第三党新党的候选人是什么？那小李得了 8.43， 也就是最后呢弃保，原来他这儿 10% 嘛，那儿呢 39% 点多，最后呢有两个点弃保跑到了金文珠那儿啊，这是有这么一点印象。但是呢让很多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老二加老三将将比老大多一点儿，但是呢老二老三出现了分裂，这你就没辙了啊。提前的跟大家讲为什么能和，当时呢几个大佬着急推那个韩德珠出来，韩德珠还是蛮有德望的，如果他出来跟这个第三的小李，他们俩是有和的可能的。那既然金文珠你死战不退，那最后小李也没给他这个面子，最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结局啊，这就接受吧，这咱们已经不说了。这次的投票率呢高达 79.4%， 创下了28年来的一个新高，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投票率了，大伙儿这次都有点急了。那李在明的得票率是 49 点几，但他的得票数是1728万， 是历届大选那么多胜选的总统之最，第一名。因为投票率高啊，他得票率也高，所以说这次呢得了个1700多万，第一名，这是很厉害的啊。简单说两句呢，我今天看到也有文章开始介绍这个人，我也简单看了看，看完了以后我也叹息一声，说来这个人呢也是真不容易，家里呢出身贫寒，家里有一个喜欢赌博的爹，家里7个孩子，他是老五，生活非常拮据。小时候呢小学就辍学了，然后就找地方就打工，这一打工呢把胳膊造成了终身伤害，他那个胳膊是个残疾，好像是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那后来发现我也不能这么混呢，那我得上大学，我得找出路啊。最后那你小学就辍学了怎么办？之前落下的所有的功课就是自己自学和生生补习给补出来的。所以说说到这个人也够狠的啊，也非常有能力。最终到高中的时候，人家竟然以高分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到了韩国中央大学的法律系，很难考的，最后人家愣打进去了。最后在里边好学生，毕业了以后变成了一位律师，最后还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哇，这是个励志故事啊。那说到从政以后呢，上次大选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当时李在明呢在民调中他的赢面本来他是第一，是比较大的。当然据说呢当时的老二老三就是尹锡悦和那个安什么秀啊，我不记得了，两边呢老二老三也是跟这次同样的情况，据说是美国人介入促成了尹锡悦和那个小安他们两个人在最后时候的弃保合并，最后以 0.75 的优势击败了李在明。所以说上次他就错过了，错过了以后在这三年里边，这李在明不容易啊。他呢你比如说因为司法呀，说人家迫害他，他搞了一个长时间的绝食抗议，很难受的，最后在文在寅呢大家的劝说之下，最后坚持不住了嘛，最后呢住院，最后总算结束了。民主党内也发生了大的分裂，另外还让人给一刀，大家还记着吗？差点要了命啊，捅脖子上，差点给捅死啊。另外呢在选举之前他那个司法官司一审判有罪啊，本来政治生涯已经到了绝境了，万万没想到尹锡悦来了这么一个戒严啊，干了这么一件傻事，给这么一个人带来了绝处逢生的机会。最后呢因为大家实际上是反国民力量党尹锡悦他们这个做法吧，使他的民意逆袭，最后当上了这次的总统。咱们把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咱们先放在一边，什么左不左右不右的咱们先搁一边，咱们就单说这个人的咬牙奋斗的精神，从小一直到现在，这在韩国算是一个成功的励志故事了。你说赖清德在台湾矿工的儿子自己发奋读书如何怎样，那是一篇励志的故事。那你看这个人呢，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所以说说一点人生体验，有时候逆境的考验其实也是一次机会，但往往呢你在这死扛着它也不等于就有机会。那没机会怎么办？就耐心的熬，耐心的挺着，不能放弃，最终上帝总会给你这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抹微笑的。你看人家坚持到了这一步啊，最终让他给赢了。另外呢，由于这次大选是没有总统的情况下举行的，所以说总统换届呢就不走什么工作流程的交接了，新总统直接上任，也就是今天的晚些时候直接搞一个简易的总统就职仪式，直接就上任了啊！今天晚上这个人就已经是韩国总统了啊，这非常快。那上来以后对外怎么说呢？那按照以前历任的韩国总统一就任奔哪儿？您说奔哪儿？奔老大那儿啊？那得上美国呀。那李在明怎么办呢？他倒有一个事儿，他最快本月中旬，6月10几号来着我忘了，和川普就可能见面。 为什么呢？啊，15到17号有啊，因为在加拿大有 G7 集团的一个峰会，那 G7 没韩国呀，但每次都有列席的领导人，已经给了韩国正式的邀请函。原来尹锡悦不都是去吗？包括北约那个他也去啊，所以说这次呢，他们已经收到了邀请函，那他去不去？啊，我相信呢，要不然你还得单去一次美国啊。我相信他是会去的，等于到那儿去，这几个全见了，这是一个机会了。这是跟美国，这肯定是第一个拜码头去，这是要定下来了。另外，李在明呢，在当选的时候就表示，他要尽快安定半岛的局势，尽快同朝鲜展开对话，寻求共赢。看到了吗，三胖？好家伙，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最终啊，现在终于把尹锡悦那边给熬下去了，换来了一个对他啊展开微笑的这波人。所以说三胖呢，到现在也有点熬出头来的意思啊。这就是韩国大局已定。来，先简单说说日本。日本驻华大使馆表示说，两个日本人在辽宁大连被杀了，有一个中国籍的嫌犯被捕。 NHK 呢，他引述了辽宁省公安局当时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的这个通报，当时讲呢，5月23号接到报案，说呢在普兰店区，有一个人杀俩人，5月24号呢，他们把这人就给抓了。这两个人呢是临时入境的日本男子，是原来这个杀人的姓袁的这个凶手在日本期间的商业伙伴，因为合作经济合作之间产生纠纷啊，最后引发了杀人案。他说这么细干嘛？什么意思啊？反复的解释撇清，这不是仇日杀人啊，这跟前面杀人的日本孩子那个完全不一样啊，这是他们仨之间有纠纷，这跟仇日没多大关系啊，再撇清这个了。那日本人干吗？这里边通报里也讲啊，说呢，像来大连的受害者家属也都介绍了整个的情况，家属呢接受了，没有疑义，快速处理了这个遗体火化，然后呢，人家已经都回到日本了，也就没再说什么。后边呢，人家都接受。我今天留意的看了一下各大网站，日本媒体好像对这件事情报道的也不多。给我的感觉，我总感觉这件事的背后是有故事。什么故事？是有见不得人的故事。我总觉得这三个人是不是从事着一个什么见不得人的所谓的商业活动，因为我看到日本媒体对这件事好像也不感冒，也不热衷，也没人在里边琢磨这个，可能大家呢对这件事的性质心里都有数啊，这仨没干什么好事儿，最后呢是不是黑吃黑或者是怎么样，现在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啊。来吧，咱们说说澳大利亚。这气人呐，真气人啊。这澳大利亚呢，公平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了，7月1号开始，澳大利亚的全国最低时薪上涨 3.5%， 调到 24.95 澳元，他们本来就世界第一，又往上涨了3.5%。这 24.95 澳元，这是多少钱呢？合一小时 115.6 块人民币，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澳洲呢有很多地方都是按38小时工作制了啊，新西兰还40呢，但人家都38了，按着38小时，这就算 full time， 算这个整正式的工作的话，按这个算，周薪一个礼拜948澳元。什么概念？和人民币一周4392，大数4400，一周。你这不是活活把人气死吗？那拿低薪的多了，说呢，在澳大利亚约有1/5的人都拿着最低工资啊。这里边呢，很多当然是女性，超过一半是临时工，这1/3属于低收入群体。你比如说住宿啊、餐饮啊、医疗啊、零售啊，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大家都拿着普通的低薪啊，就是这个状态。好家伙，真可以啊！简单介绍我们新西兰，他那儿7月1号，新西兰我们这4月1号，财政年是从4月1号开始嘛，已经调了。 调到了每小时23.5块纽币，纽西兰嘛。那我们比不上它呀，澳币和纽币差不太多，我们比它这儿差1块多呢，差1.5块呢。我们这儿喝多少呢？一小时101块人民币。我们这儿40小时啊，40小时这一周就是普通的一个，咱们就说吧，咱们就没有种工作歧视啊，就是一普通扫大街的啊，这是干清洁的一个女工吧，40小时一周挣940纽币，和4040人民币一周。你说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我20多年前刚到新西兰的时候，我当时在 Wendy's 打工嘛，我记特清楚，1小时7.2块，他还跟我收税，收完税以后6块多一小时。你看人现在23.5块，好家伙，这一周下来小1000块钱，这可以了，这日子就能过了。你要不说这种高福利国家啊，这个当然美国的很多弟兄可能认为这个不太好啊，你这个给老小老板们加这么大的压力，那就不敢多雇人嘛。政府慷政府之慨，实际上这些压力都在中小企业的企业主身上，你得给人开这个钱啊。但是作为基本工人来说，我不管那个啊，我拿这个能养家糊口。现在汽油什么价儿？加一车加一箱油得多少钱？现在这不容易啊。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那6月3号的凌晨，这没完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对连接着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的这个克赤大桥，也叫克里米亚大桥了，进行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水下爆破行动。这次袭击，他们宣布用了1100公斤的炸药，也就是1.1吨的 TNT。他们汇报说是严重破坏了桥梁的水下支撑结构。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们第三次对这座大桥发动了攻击。有一些细节现在第一时间也透露出来了。乌克兰呢，为这件事儿也是花了数个月的时间，派人把炸药、把这个装置啊，然后呢就送进了克里米亚，然后也不知道怎么着，他们就给弄到了这个桥墩水下的这个地点，埋伏了1.1吨 TNT 当量的炸药，静默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在凌晨4:44，有一些其他的无人艇和无人机做掩护，有一架无人机飞突破了那个防守，接近了大桥，最后被击落，那个残骸掉到了大桥上，把那个大桥的护栏都给砸了啊，然后大桥的桥面上有一些小的破损，也就是他们做了一些火力的掩护。然后这个时候底下突然猛烈的起爆啊，进行了猛烈的爆破。这件事儿呢，当然讲现在的结果，这大桥还在，还站着呢啊，并没有完全摧毁这座大桥。但是乌克兰安全局讲 ,1.1吨的炸药，因为在水下进行的爆破，所以说外边你可能看不出来，他讲的水下结构在海床层面因为爆炸而严重受损，整个大桥处在危险的状态。也是几个月前就在那儿啊布置，然后呢突然选了这么一个日子把它给办了。我看有专家分析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已经被严防死守，上边有各种防空系统，就可以这么说吧，你别说乌克兰人来干，你就是美国人来炸这个大桥，从上边走都很困难，上边它的防空系统非常的复杂和严密。那桥底下呢，桥底下都各这个桥柱子这周围都有栅栏，他做了很多的栅栏，也就是说你游泳一个人过去你都是很困难的，你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这次的水下这个爆炸装置他们是怎么弄过去的呢？专家呢是给做了一个解读，他们认为呢应该是事先被安装在前往亚速海俄罗斯港口的在船只的底部安放了这个启动的装置，这个爆破装置。这装置呢，你比如说就是一条船上，哎，我在下边呢，你比如就普通的商船运输船要过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底下嘛，要去克里米亚也罢，或者是去 啊，亚速海周围的其他的地方，哎，这个东西被安装在了下面，被带到了这个地方。当这条货船通过克里米亚大桥的时候，这个无人艇悄然离开船底，然后自行就停靠到了桥梁边水底支撑这么一个地方，这就就位了，是当时这么混进来的。这个可能是俄罗斯没想到，没想到这大船底下这儿挂着这么一个像鱼雷那样的一个无人装置啊，他最后呢到那儿悄悄的就潜伏在了这儿。这是专家现在普遍获得共识的，应该是这么干的。那表面看桥柱子好像并没有被炸倒，根据有一个叫防务快报这么一家专业媒体的分析，说这次的爆炸呢实际上是发生在水下十米的深处。那到底炸得怎么样，表面看不出来，只能通过潜水到了那个事发地点，你才能看到真实的状况。在那里边炸也给未来你修复，因为在水下海床那个附近也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你将来修都没法修啊！所以说他干的是很狠的。这是这件事他是怎么做到的。第二呢，为什么选了这么个时间呢？凌晨4:44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四是不是一种故意，这个我不知道还是巧合，但是乌克兰官员后来做了一点解释，他们是为了避免伤及平民特意选择了这个凌晨的时间，因为在这时候桥上基本没有车在通行，这样您有老百姓开着车从桥上过，你把人炸了也不合适啊，所以他们精心挑选了这么一个时间。那一看桥没倒啊，那最后呢爆炸以后他们自己可能也检查了一下，桥梁呢一度是中断了3到4小时，确实是停了啊，大桥封锁了，然后恢复了通行接着走。结果呢你想从早晨四点多就算5点吧，炸到上午他就算90点钟啊，他把这桥呢又恢复通行了。结果俄罗斯官媒在下午3点宣布克里米亚大桥再次关闭。再次关闭了。我看到有一些我不知道是他自媒体还是什么人拍的一些东西，桥面上有裂痕。什么意思，看着也不是特别严重，但大概是水下的基础部分出了大问题。这桥受的是内伤，又关了。那什么时候再开放我就没有最新的消息了啊，有最新消息明天咱们再说了。这就是整个搞了这么一次爆破行动之后现在所有的一些新闻了。说到这座大桥的这场战争中是具有战略地位的，虽然这个桥梁没有把它完全摧毁，但是这 1.1 吨炸药的威力应该说使这个桥的结构性的安全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甚至可能会影响俄罗斯对克里米亚以及南部地区，就赫尔松扎布罗热这边它整个的控制和补给能力，都指着这个大动脉。因为它很多大船停到这儿到克里米亚，然后上火车经过克里米亚大桥，然后往前运军火。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啊，应该说那底下不知道那柱子底下发生了什么，也可能今天晚上突然垮掉，这也说不定啊。所以说这是很厉害的。那评估一下战果怎么样啊？说到现在的克里米亚大桥4个字，戒备森严，水下空中多层防御，最终能搞到它，这已经是相当之难，相当不容易了。泽连斯基在第一时间发帖，然后感谢啊，乌克兰安全局这次勇敢的出击，说干得漂亮。泽连斯基啊，第一时间予以了高度的赞扬。那现在人们就开始嘀咕了，你乌克兰到底藏了多少大招啊？这又是一个几个月前在这埋的一个闲子，一个伏笔。那你手里还有多少底牌啊？川普不老说你没牌吗？人家现在他藏了这么多大招，那你到底有多少？现在谁也不知道。 反现在从炸飞机到炸大桥。今儿跟一个乌克兰的朋友还聊呢，那下边我就问他还有什么目标啊？他想了想，他认为那就只能是莫斯科了。那还有什么呀？那战略飞机都给你炸了，然后这大桥是一个明显的标志，那下边那有可能就奔莫斯科去了，也可能就克里姆林宫了，不定在哪儿埋着一个什么，或者是在那儿啊，在那儿几个月前布置了一个什么，谁也不知道。那这场大戏我们就等着看啊，看他说的对不对，不知道后边这还藏着什么狠的东西呢。那下边呢，我们说说这乌克兰木马奇袭之后还有一些后续。第一个后续呢很有意思，小泽的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带了几个人坐着总统专机奔了美国，当然一开始呢还引起了轰动，以为小泽坐着专机去美国去干什么去了，哦，是不是要商量一些什么事儿？还不是啊，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带着人去了。去干嘛去了呢？向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通报蜘蛛网行动的整个的战果和情况。他们带着录音录像什么的等等的，他们当然去了。就在飞机都已经到那儿了，乌克兰总参谋部还宣布，经过整理和核实来自各方的补充信息，蜘蛛网行动造成41架飞机被损毁，其中包括数架远程战略轰炸机和俄罗斯空军的其他作战飞机。大家对他们这数字是有一定的怀疑的，有这么多吗？俄罗斯那边的统计就几架十几架，没这么多呀。人家人已经到了华盛顿跟美国汇报去了，人家今天宣布的还到这个啊，人家讲更多的数据和录像很快就会给大家公布啊，主要呢还是今天由伊尔马克提交给美国的国会，人已经到了啊，那位特使凯洛格将军在这儿啊张开怀抱热烈欢迎，双方的热烈拥抱啊取得了空前的大捷，因为把他这些战略可以带战略核武器的这些大家伙给他炸了，炸一个少一个，他现在已经做不出来了，给美国省多的心呐、啊，给欧洲省多大心呐、啊，所以说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战果。人家到这汇报工作去了，到今天人家还坚持说我们那个战果是如何怎样啊，这是很厉害的。哦，刚才说到炸大桥那个，还有一个消息需要补充。俄罗斯他那儿说了，在克里米亚抓获了一个嫌疑人，说是乌克兰的特工，然后乌克兰这边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这个他说是抓到了一个嫌疑人，那是不是就不知道了，反正俄罗斯你看啊，攻击他的剧院，当时说什么格鲁吉亚的还是什么哪儿的，他立刻就抓了四个人，打得鼻青脸肿的，到今天人们也不知道那到底是真的杀手还是假的，谁都不知道啊。那是接着回来说啊，这个乌克兰木马特洛伊木马这儿搞一乌克兰木马向美国汇报工作去了，然后呢俄罗斯的一些自媒体一些大 V 他们给做了一个统计，就是他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认为至少损失了18架的图95和图22战略轰炸机，18架呀，这就将近一半儿。另外呢还掉了两架 A50 预警机，原来报的是一架，现在说明给干掉了两架，另外还有两架图160，这亏大发了，这一下这一下18+2+2，这就22了。人那边说41啊，当然是不是人家有别的一些视频和影像，双方都没有完全的公开。乌克兰这边大 V 的判断，俄罗斯这次损失超过60亿美金，而且是不可恢复的损失，因为这些东西呢俄罗斯已经不生产了，连备件可能都没有了，现在还只剩一架 A50 预警机，就是空中指挥所那样的一架飞机，还剩一架，但那架是不是备件机现在都不知道，因为国际的封锁，它有很多飞机得不到配件，那就拆一架吧，就然后从那架当备件机，这架能不能飞起来现在都不知道。别忘了这东西 A50 预警机比什么图95图22还要宝贵， 空中指挥所啊，空中预警，这是很厉害的啊。这是他们那边的判断。另外呢，乌克兰媒体是做了一个透露，说在这次的行动中，美国和其他的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帮助乌克兰对俄罗斯上演了这次突袭。他们还宣布未来会有更多类似的攻击。他认为还是美国，还是知情。知情吗？反正 CNN 报道呢，说小海一直啊，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一直在跟着这件事儿，但可没发表意见。但他一直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这事儿咱们先搁着啊。川普那边白宫还讲说川普不知道，事先不知道。那这东西就有矛盾，我们只能让时间来检验了。那说说俄罗斯，俄罗斯的情况呢？普京说话了，说乌克兰袭击了我们驻扎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空军基地，这证明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不再有红线，说他们会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的。他发出了这种叫嚣和威胁。另外呢，今天的消息说基辅和乌克兰的西部发生了大规模的空袭警报啊，据说说俄罗斯发射了数十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但那边拦截的情况各方面情况我还不掌握后续的一些消息。当然呢，我看到吉贤啊，他在奥德萨嘛，他那个小朋友，他呢后来在里简单说了说啊，奥德萨也遭到了猛烈的报复，是无人机一直在炸啊，他讲的情况还过得去啊，也就是说俄罗斯并不是说啊一直在那儿啊，这反应不过来，实际上一直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已经明确讲说，普京近期不可能和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不是说搞一个三方会晤吗？普京断然拒绝了。这是啊，炸他大飞机的一些后续，那和谈的一些后续呢，也有一些消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说川普政府和乌克兰认为，俄罗斯昨天在伊斯坦布尔拿出的停火条件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川普对伊斯坦布尔会谈的结果感到非常的失望。他们讲，这是莫斯科明显试图破坏有意义的谈判。白宫官员讲，川普对伊斯坦布尔的会谈感到非常失望，而且他可能会进一步远离乌克兰战争。这事儿我越来越管不了了，你们谁也不听我的，那这事儿我也说服不了普京，我认了，啊，我就往后一退了。他也可能是这样啊。据路透社的报道，那美国参议院呢？那你们那制裁措施呢？他们讲，很可能就在这两天开始制定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那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讲，我们将为川普总统提供一切的工具来逼迫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他正在和白宫讨论这个法案，也就是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推动者。到这儿大家注意啊，前一阵非常活跃的那个特使外交到现在已经彻底消失了。原来他那个特使啊，维特科夫一趟一趟的跑莫斯科啊，把手还放在心口啊，对普京是很崇拜的，搞来搞去到现在为止没有了。也就是从这个角度讲，可以宣布了，川普之前的那个计划，也就是他之前的那套做法来调解俄乌战争的战略彻底失败了。川普原来就是靠他的特使来回串嘛，来回跑，然后听我的到沙特去谈，听我的到伊斯坦布尔去谈，现在什么都没有，小泽都听了你的了，普京那儿一点都不听。应该说到现在川普已经所有之前的努力画一个句号，那也叫零啊。所以说到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另外呢，俄罗斯的杜马外交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叫切帕，他呢也奉旨放风说了这么一个，说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会在本月底举行第三轮谈判，六月底，那这还好几个星期呢，但前提是你不能再发动啊，比如说对机场等等这样的袭击了。 他还讲说乌克兰应该接受俄罗斯前两天提出的在部分地区停火2到3天的建议，他们确实是提了。这个人呢，等于也是在圈子内部，他是属于奉旨放风，月底咱们再谈一轮，这个节奏他们在掌握啊，他们在玩这个游戏，但是在月底之前不能再炸我了啊！啊，你们还是应该怎么样？大家体会啊，这家伙说的这些话，有没有感觉到俄罗斯他开始怕了，开始颤抖了？不要再炸我东西了，咱我再给你恩赐，给你一个谈判，咱们再谈谈行不行啊？他给炸怕了啊，这个是有这个了。另外呢，说到一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突然跑到了中国去访华，6月2号到6月4号有一个3天的访问。那很多人说，那刚把他的大飞机给炸了，这又炸他的桥。结果卢卡申科突然跑到北京去，这什么意思啊？那这里边背后是不是有大事呢？这件事呢，我仔细的查了一下，也查了一下双方外交部各方面的一些声明。这件事是1个多月前就事先安排好的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这不是一次啊突然的行动，这是1个多月前白俄罗斯那边就宣布过。那么为什么突然要访问呢？因为卢卡申科第7次当选白俄罗斯总统，他又当上了，所以说这家伙大概是要干到死了，哎，所以说呢，在一个新的任期里边第一次来访问北京，要访问3次呢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别多想，这是一个提前计划并正式安排的一次活动。两边呢还有一些甜蜜蜜啊，要跟习近平搞一个家庭式的一个什么啊什么一个会晤，我们俩就跟家人一样坐一块促膝谈心，有点这方面的意思，说什么一带一路等等。所以说这里边啊没有什么阴谋诡计，这个呢别想太多了。另外说到波兰的新总统纳夫罗茨基，看样子呢这里边啊他是说了一番话，小泽对他表示祝贺，他回了个言说感谢你对我的祝贺，我期待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我们两国的伙伴关系啊，我们 不仅需要良好的对话，还需要解决拖延已久的历史问题，提了第一次啊。然后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了解这个威胁，我们一块儿携手合作解决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共同创建安全的未来，提2回历史问题。昨天说的一半，那他跟乌克兰有什么历史问题啊？沃伦大屠杀，这跟那个卡廷惨案森林惨案是基本一样的，也就是在1943年到1934年在纳粹占领期间，当时有一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带领着乌克兰人反抗军嘛，游击队反抗这种纳粹的占领，争取乌克兰独立，结果当时的波兰很多平民是被纳粹迁徙到了这个地区，那当然他们对纳粹政府好像是比较支持的，那你毕竟是外来者，你们都跑我们这儿来干嘛呀？结果当时乌克兰的游击队对这些波兰平民进行了攻击，波兰方面的统计当时大概有5到10万波兰平民在沃伦地区被杀，乌克兰方面说呢是有几千人啊被杀，他们说的是5到10万，然后呢，然后那乌克兰也讲，在波兰那边也有几千乌克兰人遭到了报复性的屠杀。这件事呢，是双方心里的一个心结，也就是波兰的一直认为这是种族灭绝，因为我们到那儿去的人你都给我们杀了。然后这边呢，认为当时的这帮游击队啊，因为我们是为了闹独立嘛，为了反抗侵略，我们是民族英雄。就导致两边对这帮人的评价，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当然还有一点领土问题，那是另外的问题了啊，那个就不说了，主要是这个沃伦大屠杀。那怎么证明啊？ 2016年的时候，乌克兰政府还专门又把这件事给砸瓷实了。这帮人都是民族英雄，还有雕像呢，还都立着碑呢，来纪念当时的那帮人。和波兰那帮一下你杀我好几万人，你这怎么回事啊？两边是有这个疙瘩的。你看这没吗？沃夫罗斯基新上任这总统，咱俩可以好，但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干嘛？那你得道歉，你得认账啊，你得认罪。然后呢，是不是还有什么赔偿？那这小泽是不敢打开这个盒子的。那你这能说服乌克兰人吗？当时那你干嘛跟着鬼子一块跑我们这儿来呀？所以说这件事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扣是没法说的，这件事是很难办的。你看这新总统了吗？来吧，咱们说说蒙古，有俩总理下去了啊，这突然垮了两个政府。先说蒙古这位80后的总理啊，一下呢叫奥云额尔登，这小伙子呢让人给废了，做了一个信任投票，最后他本来呢在议会里应该得到64票才能过关，结果他只得到了44票，意味着他被罢免了。那这奥云额尔登，很多人其实还老看见他在媒体上啊，他英语说的可好了啊，他在美国受的教育。那他惹什么事儿了呢？在蒙古上演了一个手包运动，或者叫手包革命。为什么呢？他呢，你别看他80后啊，到现在才多少岁啊，40多岁，他有儿子，儿子就老大不小了，儿子有女朋友，前两天女朋友过生日，结果就在社交媒体上炫，你看我的生日礼物是一辆豪车，还有这个手包。这手包大伙一查，这得多少钱啊？就跟中国前一阵出了一个耳环事件，在那儿炫富，好，这一查这手包这么多，这么贵。再一查你儿子呢，儿子无业青年，没收入。这女的，这女朋友也是一个无业青年，那你们俩哪来的钱？这他爸给的吧。你爸那工资是有数的呀，而且这奥云额尔登平时一直讲我出身贫寒，我农民家庭，我怎么怎么样。好家伙，老百姓一看你这腐败，被抓了一个确凿。最后呢兴起了一个手包革命。上万的人到街上就闹啊闹啊，最后闹到最终的结果，不信任案表决，最后把这总理给废了，这届这政府就趴下了，就垮了。说到这奥云额尔登呢，这个确实令人遗憾了。原来西方特别推崇他，这是个好青年。2015年从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的，这哈佛竟培养这个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毕业完了以后2016年回国就当上了议员。2018年他领导过一个反腐败的街头运动啊，最后呢赢得了民望。2021年成为了蒙古国的总理。结果到今天，一个留洋的啊，一个受西式教育的这么一个好青年，掌握了权力之后也他妈腐败。所以说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个真理，而且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你这再有底子有基础有理想有抱负，等坐上那把椅子一看，这玩意儿挺舒服的呀。那各种啊糖衣炮弹啊奔我来，都打我。最后因为一个手包啊，最后呢让老百姓给干下去了。说说荷兰，荷兰也垮了，政府倒台了。主要是因为最大党啊，那个自由党啊，那位小川普瓦尔德斯，最后他宣布退出了四党执政联盟。为什么呢？前几天他一直跟这个总理绍夫就讲，说当初你答应我的都没兑现啊。当初我们推举你当总理，四党联合我不当。当时本来他要组阁，人大伙都不同意嘛，他太极端嘛。后来选的这个绍夫，当时你是答应了我们的难民政策的。当时呢，自由党提了10点计划，说你这个都没实现，你有计划没计划，我们就退出，你政府就垮台吧。10点计划当中呢，有啊，要用军队在荷兰边境进行驻扎，把数万名叙利亚难民给我弄走，把那个难民中心给我关闭。另外呢，有人入籍了，但他还有难民的家属啊，有爹妈，有妻子什么的，全都不成。另外对那种有双重国籍的，但是在这儿又犯罪了的，已经拿到了荷兰国籍的，因为犯罪了，撤销国籍，你给我走人 啊，他这是比较凶的。结果这个呢，当然在内部就没有获得共识。四个党组成的政府，你一个人说，那还有一个党支持，那个叫什么农民党啊，他支持，那俩不支持，最后他退出了。那退出这就垮了。荷兰首相绍夫宣布辞职，荷兰马上就要迎来一个闪电大选，也就是马上就要举行大选了。也就是绍夫这位总理呢，已经向国王提出了辞呈，这个呢，荷兰政府这一届散摊子了，就因为这事儿啊，一个那边是首包，这边是难民，这俩事儿呢就散摊子了。那就看瓦尔德斯他们带领着这自由党极右啊，就川普的小弟，那在未来的新的大选中，在荷兰还能不能拿到那个最低席位？他原来拿到了20%-30%的票，就算是最多了。看这次呢，老百姓对这个，是不是还感冒还认这个啊？这个不知道。来吧，说说美国。美国最大的新闻人物今天毫无疑问就是马斯克。马斯克呢，没头没脑突然发了一个帖子，就说对不起，我实在受不了了，这已经忍了好多时间了啊，实在受不了了。说这项规模庞大、荒唐可笑、充斥着政治操作的国会支出法案，那就叫令人作呕。说那些投票支持这项法案的人真是可耻，你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你们自己心里很清楚。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个法案使本已经庞大的预算赤字大幅增加了2.5万亿美元，使美国公民背负着难以承受的债务的负担。他发了这么一个帖子，下边刚才我看的时候这已经将近千万的流量点击了啊，他是非常凶的。大家注意啊，马斯克这几天他把旁边的他那个头像给涂成了黑色。什么意思啊？那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人的内心，这几天心里他是很痛苦、很矛盾、很黑暗的，他对这个东西很不满，一忍再忍，最后讲对不起，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说不行了，最后他把这事儿给骂出来了。那现在基本可以判断，马斯克和川普已经到了互相互怼的这么一种状态。马斯克就在之前接受的一个最新的采访中讲说，那个 Dodge 就是他那个效率部现在变成了一切的替罪羊，现在说到所有的裁员不管真假都被怪到了这个效率部的头上。他说，我不想公开反对本届美国政府，但也不想成为本届政府所做的一切来承担责任，你也不能都推我身上啊。现在呢，他在上边已经开始啊有这方面的一些话语了。等于那次采访是马斯克首次在公开场合宣泄对川普的不满，然后呢这次直接发帖，这就直接开骂，川普那美丽大法案到他嘴里变成了令人作呕。为什么呢？他刚才说到了债务问题，当初他加入白宫掌管这个效率部最大的初心就是减少联邦的债务，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给大家省钱，减少开支，小政府，这是他的一个初衷了。结果你这美丽大法案结果使联邦的债务还增加了约 2.5 万亿美元，不但没有任何减少还增加了，那马斯克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那尽管他的所作所为，他有很多做法，我是强烈的不认同，强烈的批判，但这个人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个人是一个，在某些方面他还是比较单纯的，还是比较执着的这个人，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是认可的啊。那他说完这个有用吗？有啊，犹他州的参议员叫李，发帖就在他那帖子下边直接回应，我赞同。说参议院必须让这个法案变得更好。结果有肯塔基州的众议员马西也在下边留言，这是我看到的，其实还有很多人说你说的对。当然这里边的大将那就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他直接讲共和党的这个预算充斥着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这和什么保守不保守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位保罗谴责了川普通过这种手段攫取关税权力的行为， 认为你那个不但非法，而且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他对他用那个那个经济紧急状态他也不满意。他认为这个2026我们共和党整个的控制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这是保罗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了。他说讲，我希望看到这个减税措施生效，但是需要把这个5万亿美元的新增债务的这个上限要把它给移除。那参议院能过吗？他直接讲，在参议院内至少有4个人持这种观点。那共和党那49，人家民主党那49，人家肯定同意了。那共和党这51里边有4个人不能接受，有他还有那个李啊，那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了。哇哦！那川普呢就开骂，说到这兰德保罗，你对什么事儿你都投反对票，你又没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想法，说你这说法就是个疯子。然后威胁肯塔基州的人们肯定受不了他，不要再选他了，这是个巨额增长法案。好，直接骂这个参议员。所以说呢，到这儿看样子，川普这美丽大法案在参议院可不好过，除非做出重大修改。那这修改完了还得再拿回到众议院，那还得再重新投，因为你有新的变化。这事儿呢川普不好办，7月4号也就是在美国独立日国庆节之前把这事儿给拿下来，现在看不容易啊，不容易。因为现在不是底下说，现在都是公开对媒体说，大家没法往回收了，你底下再做工作你怎么往回收啊。你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报道，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给马斯克紧急打了电话，你别这么说呀，给他解释了一下这法案里的内容，聊了20多分钟，说完了以后，我确实看到了有媒体报道，马斯克到现在对这件事只字不提，说明你没有说服他。那说到马斯克这个人呢，我相信他终于看到了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的落差，他已经到了令人作呕，用这种我实在受不了了，用这种语言来形容了。那到了这种状态，我会原谅他吗？我不会啊，不会原谅他的。每次我都忘不掉他在选前做的那些事儿，在那儿大撒币，公开贿选100万100万，然后每张啊你签一个什么书，给你几十美金什么的等等的。可以这么讲，就是他把川普送进了白宫。现在呢，美国的经济、外交、科研、贸易、军事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不能原谅他。还是那句话，美国是全世界的美国，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那个美国。所以说从这个感情上来讲，他做什么我都不能原谅他，太晚了。来吧，说说贸易战，川普签字了。把钢铝产品的关税从25%提到了50%。美东时间凌晨0:01开始生效。6月4号，就今天吧，可能再过那么几个小时他那儿就开始生效。这件事儿呢是很厉害的啊，这个他没有用那个什么紧急状态，用的是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认为如果外国政府通过补贴产品进入美国，削弱了美国的工业基础，威胁国家安全，我就可以来加税。这个法据是没毛病，在第一任期他就给钢铝加过啊，所以说当时呢他是打过官司的，这个是有案例在先，所以说他想怎么加就怎么加，这个是没人管得了的。那这件事儿严重了，首先英国没事儿，因为都已经签了贸易协议了嘛，这次就豁免了，跟英国没关系。那现在首先加拿大先跳起来了，因为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钢铝产品的供应国呀，你要一干50%，那两边这方面就断了，强烈反对。欧盟也表示强烈的遗憾，警告我要采取反制的措施。那旁边那边墨西哥也有啊，包括呢韩国呀什么的，日本都有，那到现在还都没吭声呢。加拿大先拼了啊，先跟他急了。这件事儿呢，我看到有专家做了一些批评了， 也就是原来25%的钢铝的关税呢，是不足以使这些产业回流到美国的。也就是他设了这么一个高门槛，不许进啊，然后让自己的制造业，我给你们建了一个25%的水坝，你们还不能茁壮成长吗？可能国内的钢铁公司算了算，我们还是做不下来。那做不下来就涨到了50。你说这事儿有道理吗？他有没有道理，这美国人说了算，谁拿他也没辙。但是这对川普的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强。就你这个没谱，你前一阵说的是25%，那发生什么了？你突然又把它翻了一倍，那你这人完全就是随意性的、没谱的。那我下一步跟你签什么方案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跟你签协议又干嘛呢？所以说你这个没谱，这个即兴发挥，这一鸡血上头就说来就来，这个是让人感到非常的难受。所以说这也是他整个跟这18国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大家对他不信任啊。你这说来就来，你这好好的25又翻车了，大家对这个呢是有些问题啊。你可能美国得一些实力，对那些钢铝企业是有帮助，但对美国的国家信誉，对川普个人的个人信誉是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这方面丢分是丢多了。另外呢，路透社他呢是报了个独家，他看到了一份嘛美国贸易代表处给这17国、18国发的那个信函的草案，给大伙发信了。这个草案里讲，川普政府要求这各国在6月4号，就是在今天，要就这次的贸易谈判拿出你们的最佳的报价。川普想快速了结，也就是说你们到底想干嘛？我跟你们谈吧，咱们也别兜圈子了，绕来绕去要挤牙膏似的，我等不了，还剩不到5个礼拜了，我等不了。所以说现在你们想到底要什么，你直接都告诉我，你把你的罪，可是这玩意儿也不符合谈判的基本路数啊。我能把底牌告诉你吗？那我要是那10几个国家，我也问问你，那你想对我们到底怎么样？那你的最低报价是多少？你别老打听我的，你把你的底牌亮给我看看。你等于逼着大家亮底牌啊，说明川普已经急了。因为现在呢啃不动啊，第二个协议到现在姗姗来迟，他已经着急了。所以说现在呢，川普啊，这个路透社讲说看到的这份信函的草案让他们了解了啊，川普呢和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谈判是非常艰难的，现在有点没辙了啊！你干脆把底牌给我，这东西有点不大讲理。那文件讲说，现在呢，川普政府存在着在紧迫的期限内完成交易的强烈的紧迫感，不到5周就到期了，他还是想要协议，但是呢，太慢了，太慢了。所以说呢，现在讲啊，这个信中表示，美国将在数日内评估各方的回信，今天都给我交来，然后呢我们会评估，然后我们会提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啊一些对等关税的税率啊，或者是怎么降，咱们这怎么快速的妥协。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像当年的中美谈判，一下当时朱镕基讲把黑法人谈成白法人，这么复杂的贸易谈判，这是非常漫长的。你一下和10几个国家和那么多国家，想在快速的在90天内都把它搞定，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那现在谈不明白，他现在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求大家都给个数，否则的话我就跟你拼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说明什么？他急了啊。那印度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到现在一直没信儿？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是做了一些解释，说印度的有些做法触怒了美国，主要是两条。第一，你们还从俄罗斯购买军事装备，就是在挑衅美国，你不能再从那儿买东西了。那印度答应了没有？答应了啊，我们准备从美国购买军事装备啊。这件事呢基本已经过了。最难受的是下一条， 你印度还在那个金砖国家组织这不成，因为那个金砖国家组织明确就是不支持美元，反对美元霸权，你们在那儿要自己单搞一套，那哪行啊？你这那是交朋友的吗？美国就要求你必须把那个退出来，你不能再是金砖国家的成员，我们不和他们打交道。那川普他直接讲，川普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些问题，啊，印度呢也做出了具体的回应，啊，他讲呢这些问题都摆在了桌面上，要直接进行解决才会有好的效果。他说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印度从金砖国家里边退了，或者是怎么样，这都是大新闻啊。那现在印度那边答应了吗？我相信够呛。那跟越南这个呢？越南这也没谈成，要求越南大幅减少对中国工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依赖，遏制中国商品借到越南转口美国的行为。说你去年越南对美国出口1380亿，结果中国对你出口1440亿，最后你也没买，全奔我这儿来了。他说那肯定不行。越南呢是做了一些承诺，打击非法转运，但是美方坚持。这些非关税欺诈，就是这种绕道，问题没有解决。现在越南夹在中间了，美中之间必须挑一个，你必须选择一个。现在越南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川普最近一直讲，近期我们会达成多个协议啊，和印度啊等等。他讲呢，这个数量很多了。啊，他自己呢也说了太多次了，但好像从股票市场啊，包括一些华尔街的分析人士，大家对他的说法现在也都无感了啊。你老说要签很多，你比如说在7周前，有华尔街的专家给他记着呢。川普表示，在接下来的3、4周里，我看整件事情就能达成，我们会签10几份文件。7周前，那现在7周后了。当时说的2、3、4周内他就能办成，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啊。纳瓦罗曾经不是放话吗？在90天内我们能签90个协议。卢特尼克当时不也吹吗？在90天前我们能签20多个协议，到现在啥也没有啊。等于搞了将近60天了，只签了和英国一个有限的协议。说的太多。做到的太少，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种困境，等于在这边的谈判现在也很不顺利，因为触及到根本问题，都涉及到各个国家的命运、国运呢，那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这是中共当时所期望的，大家一块团结起来跟他干。哎，现在有点出现了这么一个状态，现在川普着急了啊，逼着大家现在把底价报给他。那说说中美之间这单打打得怎么样啊？这是国会山的一个报道。据白宫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总统将在周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白宫人士讲，中美合作是两国的共同需要。这是整个这个句子。礼拜五两边通话。在查中方那边没有任何的动静。外交部发言人讲，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消息。但有动作没有啊？有啊。那这个动作是什么呢？王毅见了美国驻京的新任大使。啊，中文名字叫庞德伟啊，他的名字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庞德伟吧，咱们就。庞德伟呢，就到了那儿见了王毅，王毅表示非常欢迎啊，希望呢做中美之间可信的沟通者、分歧的调节者、合作的促进者啊，如何怎样？然后呢，他又讲啊，说这个王毅讲日内瓦会谈之后，我们一直在落实双方的共识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以莫须有的理由接连出台了一系列的对抗措施，损害了中方的正当权益。对此坚决反对，希望呢，咱们还是落实啊1月份通话的重要共识啊，然后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等等。庞德伟是也说了几句话了，他主要讲我重要的是聆听，我本着相互尊重、互相聆听的精神和你们保持沟通， 我没意见，我到这儿来就是你想说什么你就告诉我，我跟你聆听。那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一种正常的接待，还是一种不正常的一种额外的议程啊？应该是后者。因为呢，庞德伟15号就到了北京了，隔天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将兼李宾斯的司长外交部长助理和李宾斯的司长洪磊就接受了庞德伟递交国书的副本，也就到这儿来报道，作为大使呢要接待一下啊，接国书，这事儿已经结束了，这个事儿完成了。然后20号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也见了庞德伟，该客气的都说了，各方面该怎么样怎么样都聊了。所以说到这是5月20号，到现在这都那个过程，到北京然后和当地和中国的官员见面，那个过程早都完成了。那王毅突然见这一次呢，就是额外的。额外的意思是什么呢？那真的是要有这个电话，也就是两边呢在通过这个新来的驻华大使在进行沟通，在进行铺垫啊，在做一些两边通话的准备。因为这件事呢，就是你到人家来，你得先跟人家当面打个招呼，那过程早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个额外的举动啊，所以说这件事呢有动静啊，你不能说一点意思都没有，还是有了啊，还是有了。那能谈成什么呢？华尔街日报，包括呢美国的那个媒体 Political。政客他都做了一些报道，大概呢好像也谈不成什么啊。咱们看看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说法，华尔街日报呢这个说法是挺令人吃惊的。最近华尔街日报它有很多内线的消息，事后证明都非常的准确。他是这么讲的，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授权负责谈判的副总理何立峰要展现中国不会迎合美国的强硬的姿态。什么意思？这也表达了习近平他的个人态度，也就是这次和美国一定要强硬，这是你下去接着跟他硬着就跟他硬干啊，这个是没什么好商量。何立峰呢明确表示，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战略和川普第一任期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说这次呢，当时刘鹤嘛，最后答应的可能有点太多了，那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点丧权辱国了。说这次呢，习近平给了何立峰明确的命令，不能迎合，而且呢，这个强硬的态度，也就是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那个协议，他们认为这个强硬的态度带来了一次胜利，更加坚定了习近平展示坚持立场的这种态度。那我们认为这是对的。你看，当时日内瓦你退了嘛，从145降到30，它是这么个意思啊。那《华尔街日报》也讲了最近的这个争端，说在日内瓦会议上，北京同意了美国关于恢复稀土出口的要求，解决了最后一个障碍。但从那以后，北京就一直固执己见，迟迟不批准稀土出口的许可证。那你理由呢？他把这次的破裂归咎于美国，说你警告其他国家，全世界不能使用华为的人工智能芯片，是你美国在挑衅，破坏了这次的贸易协议。是你起的头，那我就不给你稀土，那川普后来我就不给你发动机，我就废你的留学生签证啊，那就是后话了。但主要他认为挑头的是你不让买华为的那个人，不让别人买华为的升腾芯片，比如说马来西亚，所以说那个呢是你破坏在先。结果美国立刻回应，对华为的警告，我们只是重申之前的政策，那是个旧事儿，不是新的。所以你不能拿那个事儿当说辞，两边在这件事儿是有一些争拗了。所以说最后一看，现在已经到这样了，川普表示和习近平直接通话。当然习近平这种强硬的立场在中国国内各方面呢是有很大的争议了， 说中国经济呢现在遭受重压，难以承受对美国出口的暴跌。那现在整个这不估计嘛，对美出口占中国 GDP 的 3% 啊，等于这 3% 就都没有了，而且它会有放射性的效应。等于那千万人级别的就业啊，几千万人的就业都涉及到影响。说有一些政府官员在私下里边都质疑，对美国采取这种对抗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利益，是有这样的一些说法了。但是何立峰他们接到的命令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个中美贸易谈判重启，你比如说这马上要开始了，何立峰是不愿意讨论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的。什么意思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八条，那里边啊，你不能再补贴了啊，你要什么知识产权，然后你要对美国开放市场，所有的这些经这属于经济治理模式。何立峰不想跟美国谈这个，咱们就谈减税，把减税的内容转变成一个长久的安排，这是何立峰现在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另外，华尔街日报是透了一些中国的底牌，说这次呢，中国准备放出一些美国的农产品、能源和制造品采购的承诺，买买买可以商量，这都可以商量，但是作为谈判的筹码，川普应该解除对中国芯片技术、半导体设备等出口的管制，这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个没稀土。华尔街说的这个我是比较认同的，川普念念叨叨的那个中国要对我们大开放或者怎么样的，不可能，那个不可能，和习近平的国家安全战略严重冲突，那个是做不到的。我买买买还不行吗？然后呢，你把税再给我降点，同时啊，整个的芯片半导体设备你得给我开了，否则的话没有稀土，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么一篇报道。然后说到呢 Politico 也有这么一个报道，说的也很有意思，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讲呢是就川普实在是等不了了，情况非常紧急，说美国的军工企业、汽车企业整个稀土的储备40天，现在还能坚持40天，就见底儿了，就出大事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我看到的这个啊，我给你找这个这儿的，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呀？就是美国现在那边已经是他们讲的无稀土不乘车，也就是做没有稀土的话，那它整个的像什么自动变速器、节气门体、交流发电机、各种电机、传感器、安全带、扬声器、灯、电机、动力转向器、摄像头，全没法生产了。军工呢就别说了，全都没法生产了，这就坏了，整个企业就停产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川普等不了了，不你们在下边不能再扯了，直接就谈吧。有一个熟悉谈判的人，消息人士透露，跟美国这儿透露说，川普政府面临着稀土的限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对向美国出口更多的稀土或磁铁不感兴趣，他已经明确表达了立场，我不会轻易给你的，我不会放你的。好，就到这么一个，这是 political 的一个说法啊。他这儿也讲呢，说稀土一直是重要的资源，对美国汽车、电子产品、国防工业尤其重要。刚才说到那些东西一旦中断的话，美国汽车在短时间内就立刻停产了，其他保密的那些行业那就都不行了。所以说现在呢有点儿攻守逆转了，现在是你求着我呢，那现在习近平有点坐地起价，我掐着你这个脖子，是你也掐着我脖子呢，但是呢我那个还能透口气儿，我那不着急，但你这个是真喘不上气来了，至少一两个月内你要现原形，那我现在长脾气了，这事儿就这么说了。 那你要稀土，我不光是要买，你得把芯片给我打开。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拿芯片来换。另外一家美国媒体呢，前一阵儿也说到了当时川普内部的一些有趣的一些故事了，也很有意思。说当时呢，稀土问题表现得非常强硬，川普呢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当时呢，川普非常愤怒。啊，当时呢就发帖嘛，说我这好好先生我是不当了啊。当时不有那么一段愤怒的话吗？结果在白宫内部开会的时候，和贸易团队在开会的时候，川普就发火了，说中国在作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我很不高兴。大家给我出点主意，这事儿该怎么办？结果大家出这主意的也有，出那主意的也有，最后卢比奥他提出了中国学生的想法。当时说到他们在讨论的时候都提到了什么呀？稀土原料对电脑、电信设备、F-35 战斗机、无人机、潜舰啊，还有什么等等弹药什么的都。他刚才说的是汽车，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把这都说了。当时卢比奥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这么多的，因为两种学生嘛，一个是学敏感学科的，一个是共产党有关系的，中共高层的很多子女都在美国留学。锁定这个，我就向你中共高层发出一个信号，你怕还是不怕？结果卢比奥呢，就他用他拿手的，他手里的这个工具，当时川普就同意了，这事儿就公布了。但现在看呢，好像没制住对方，对方不怕。现在又回到了原点，那稀土问题怎么办？什么台湾牌也打了，这牌也打，那牌也打了，最后好像制不住对方。现在人家反而把你给制住了，这一下就麻烦了。我就不知道礼拜五这个通话，假设他有的话，最后会出现什么问题？现在看应该是有，因为昨天和驻华大使见了面啊，是一个额外的安排，应该是为双方在铺路了。这是一个，那也可能铺成了，也可能没铺成。那现在这事儿就不知道了啊，这事儿就不知道了。所以说，现在看呢，今天没有什么更多可评论的。现在我只是把这些发展到哪儿了，通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品啊。现在这情况，严格讲不好。来吧，说说中国经济。那在贸易战的背景下，在关税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制造业没想到在5月份一下摔的是很惨的。本来统计局那个数就很难看了。啊，一下又跌回到了荣枯线以下。当时呢是个重跌，订单啊，包括这个就业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衰退。他那个是规模以上的，统计局盯着的是2000万那以上的，那个还好了，因为它不光是全做出口的嘛。你比如说做电、做水、做能源的那些大企业，他们在里边人家茁壮成长，人家多收钱啊。所以说呢，你真正看中国。真正受这次贸易战影响的是财新的这个统计，是中小企业的。结果呢，是5月份财新的这个 PMI 数据出来了，48.3，把大伙吓坏了，一下下降了2.1个百分点，一下跌到了什么程度？跌到了是2022年疫情时候10月份以来的最低值。贸易战才打了1个多月啊，从4月份开始的嘛，结果这5月份一下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不是抢订单吗？大概当时是抢运送，有很多东西做出来了，在库里边没交，当时不是灰溜溜都拉回来了吗？145关税，美国也不要啊，哎，最后呢说降到30了，那边啊立刻把货就都发了，新订单还是没有，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结果呢，整个的制造业在5月份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跌。制造业指数啊，这个呢是创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新低，非常严重啊。制造业的新订单指数是8个月首次跌下了50%，刚才说了，是2022年10月以来的新低。哇，这是非常严重的啊。新订单指数一下出现了这么一个大幅度的下跌，没订单了，这个是非常要命的。 然后制造业呢，整个的就业也因为没订单了嘛，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已经是在过去的九个月中第八个月，九个月中八个月处在收缩的一个状态，也不成，积压的工作指数在收缩区间也录下了2022年2月以来的新低，也就是就业也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事儿可就要命了啊，这事儿可就要命了。现在呢，等于各个方面，这才刚开始啊，你这才五月份呢，那往后呢？那今年还有七个月呢，那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那就不知道周五的这次电话能把它整明白整不明白。反正现在看，就眼看着这些数都是回到了疫情期间当时的那个状态，当时封城封国的那时候的状态，这可是够要命的啊！所以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衰退，刚第一个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后边的情况大家就可以想象。那好，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就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感啊，大家的想法。老司机说呢，这个韩国总统候选人啊，就是那这个第三党李俊熙之所以最后也没有退选帮助金文洙，一是李俊熙在担任国民力量党党首期间，他原来是党魁来着啊，师出同门嘛，由于其他高层的意见不合，最终被排挤挤出了这个党，所以说对这个党没有好感，不愿意帮助。二是想壮大自己和党的影响力，树立一个为了目标力拼到底的坚定顽强的形象。第三呢，有前车之鉴，之前呢政治新秀安泽秀刚步入政坛人气很高，后来呢两次的中途退选让支持者对他失去了信心，他也就没了存在感。所以说呢，为什么不退？小李呢要树立这么一个硬汉的形象，可以理解了，可以理解了。那问题是，那现在这么一个啊耍性格的这么一个结果，现在李在明呢，当然作为李在明他们来讲，现在府院终于合一了，他们在国会里边人家是多数嘛，原来老尹推什么也推不动，到国会那儿啊，预算案什么的都被人家否，任命个这个任命个那个全被人弹劾，人家都不同意。那现在呢，那总统和国会终于合一了，咱们就看看韩国能办成些什么事儿吧。谢谢您的信息。 TTKen 说 A50 本来就没几架，这对制空权的争夺影响大了。没错，就这 A50 在上边啊，对方这儿来导弹了，那儿来导弹，这儿啊，这谁注意谁注意，他在天上是指挥部，那东西太厉害了，不是贵不贵的问题啊，那东西是老实讲，要把它打坏了，要重新做一架，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个非常重要。Poken 谢谢您的支持。 TTKen 讲英国人才高兴了几天，一拍大腿，还是草率了一拍大腿完了，这跟习近平学的啊。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啊！一会儿呢，我会啊给大家准备我这期64的专题节目啊，可能要有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啊。一会儿呢，晚上我争取把它录完，那就不直播了。最后呢，做一期录播的节目，来做36周年的一次纪念和对未来的一次展望，希望大家支持和捧场。那我们待会儿再见。